holiday. So I'm telling you exactly what is on my mind. Seems like everybody's breaking up and throwing their love away. I know I've got a good thing right here. That's why I say I must stick with you forever. Nobody's gonna take me higher. I must stick with you. You know how to appreciate me. I must stick with you, my baby. Nobody ever made me feel this way. I must stick with you.
欢迎来到偷偷唱给你听，赵倩云的音乐创作与生活闲聊。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访问到 Kimberly 哦，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在台湾我们一起走过了大概两年的时间。他在美国学习的是小提琴主修，然后呢也一路走到了研究所，也成为了一个音乐演奏人。后来呢他来到台湾的这段时间哦，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我先来问问方毅好了。方毅你是台湾人对吗？
对，然后还要先说一下，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所以如果要用到英文就，对，就
没问题。我们的观众的英文程度应该都比我厉害很多。你住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呢？
现在住在美国的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那边，这附近就是离波士顿很近。
哦，在波士顿附近哦。那你在美国这么久的时间，为什么你还会说中文？
就是从小我妈妈有教中文，就每天从每天放学回到家就开始学中文这样子。
你是从小就在美国出生嘛，对不对？
对。
我上次跟你在台湾一起碰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几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到台湾？
差不多24岁吧，然后那个时候刚读完了硕士，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音乐的工作找不到，也需要就是暂时休息一下，因为我念硕士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就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就想那应该该做什么这样子。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就是暑假的时候来台湾玩，跟家人一起来台湾玩，就觉得可能可以学习到自己家人的那个history 这样子。然后也很想要住住看别的地方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部分，你们可能对台湾的熟悉或是亲切感是存在的之外，或许是你们成长的地方也带给你们一些勇于尝试的一些勇气，让你们跨出来，其实不是带着这么紧张或者是犹豫，你们就觉得说哎，可以试试看，就真的就这样过来了。你那个时候过来你是来教音乐吗？
对，那个时候过来也没有那么多的计划，对，没有那么仔细的去 plan。然后到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其实在台湾住的时候都是教英文这样子，然后还有接几个 case， 是教小提琴跟钢琴的。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找到没有跟音乐关系的工作。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换的想法，因为其实就我个人本来的预想是想说，哎，既然是就是音乐专业的嘛，过来应该就会想说是不是找个音乐老师或者是进一些乐团，其实对你来讲应该都是非常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但是也对，因为你说因为压力大，所以其实是出来跳脱一下那个环境。对啊，教英文在这个地方其实英文也是很需要的。哇，那你在台湾教学生的时候，你觉得你对台湾小朋友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小朋友学 语言的那个
能力
很强、嗯、就是他们不会觉得很害怕去讲英文这样子。嗯、对，但是学生有一点点调皮。
一定是你跟他们都已经很熟了、
哦、
他们就把你吃定了。
对，
不过像是我们家小朋友两个，一个就是很害怕 语言，为什么？因为他很比较不敢表达，他就很怕讲错，所以一个比较害怕，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听什么说什么的那一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教小朋友也有一些挑战，虽然说他们是一个很单纯的重新学习的白纸一样，但是熟了之后他就会开始跟你嬉闹，对不对？对。但是对，因为我后来看到你有些学生去听你的表演，那个互动是很好的，都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我觉得当老师是很珍贵的一个 profession。 然后每一个学生都不一样，但是我也是就是可以从他们那边学了东西，
很多东西。哇，这真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他说对，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还可以从学生上面有一些学习，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互动的过程。你来台湾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你觉得除了这些教学的体验到之外，你最喜欢在台湾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是什么时刻，或者是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境，是让你觉得在这两年里面很享受的事情？
我回到美国以后都会很想念住在台湾的那个时刻。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可能美国人看到我的时候会觉得我不是美国人，然后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感觉。
对对，
觉得很轻松，或是很安全的安全感这样子。然后也会很想念，我觉得台湾人很热情，可能在就是去哪里都会可以交朋友的感觉。也有很多那个expat 在台湾住，然后我觉得台湾的 expat community 也是很欢受人的。还有就是在台湾也有机会更认识家人这样子。因为他们都住在台湾，然后我家住在美国，
对，
所以很难得有机会
聚在一起。
对。然后那两年就跟阿姨住啊，或是去台南看姑姑奶奶，都很容易，很方便。
对对对对。
也有机会跟就是没有见过的家人，
对对对，
一起认识这样子。
对，所以你的个性应该也是算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去更多认识你爸爸妈妈的过去啊，他们的生产过程，还有一些他们曾经的亲友，所以即使是你不够认识的，你也都是很愿意去更多的了解，所以这是你的个性的特别的地方，也是珍惜的，然后也是愿意去认识，所以回到台湾也像是回到你另外一个家乡一样。
对，
就是很棒的事情。那你是已经觉得你完全休息完了之后回去的吗？还是你觉得哎，其实对也差不多了，人生的休息时间两年已经很长了，你也得继续的接下去你的里程了这样子？
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是刚好这样子。我走之前有办了一个演奏会，
对，
就是自己拉小提琴这样，拉小提琴给家人跟朋友，可以让他们就是认识我另外一个生活的那个
样子。
对，在准备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就重新发现我以前很爱音乐的那个感觉。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可能在那个练习房间里面，
一个人
很长时间，对，一个人在那边，可能就一直在想，这是给谁听吗？这是为我吗？还是是为工作吗？还是然后 那个时候办演奏会的时候，就练习的时候就想，哦，那我姑姑从来没有听过我，
啊、
就是现场，
姑姑
对对对，
台南呢、欸，
对，从台南来，就是现场，听我、嗯，当然有看过那个视频，
对对对对，
什么的，对，但是
那不一样，
就觉得很，就是那个目标是很
对对对明确的、
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办完了演奏会就有那个感觉，哦，现在就是要回美国的时间这样子。
哇，真的是好棒的事情，因为那场音乐会我也在嘛。我觉得因为音乐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的媒介，一个工具也好，一个传递的方式。然后呢，的确就是那天看到，虽然我不晓得你的姑姑也来了，我就看到了你在台湾的朋友，教会的朋友也好，学生也好，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的，对对，那的确就像你讲的，因为两年短短的时间，大家其实没有看到你拉琴的样子，在台上拉古典乐，那个又是更专业、更不一样的领域。那天我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一首啦，你看我只记得什么东西会飞的东西。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好像一个梁祝，对，其实用那个小提琴表演是非常的吻合的，虽然它是一个西洋乐器这样。然后当然我一直很喜欢 Kimberly 的琴声，就是一直很喜欢，我觉得你只要拉一个长音我都觉得哇 beautiful，
谢谢，
真的是一个长音就够了这样子。所以对，那天不止一个长音，有很多个音这样子，其实非常非常的兴奋。你在台湾跟台湾的钢琴老师一起合奏，你有什么样的，因为我想可能文化会不太一样，虽然说老师也可能是国外回来的，那这个过程还习惯吗？
在我的那个 memory 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就是学古典音乐的人都会、都是学一样的东西，
都是学一样的东西。
我其实对 Kimberly 其他的面向的了解，就是他其实不只是古典乐，他在流行乐上面其实他也常常就是有一些那个 video 是弹钢琴的啊，自弹自唱的啊，或者是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合唱对唱。然后我刚刚也才知道他以前参加过 Acapella 的乐团。对，那我过去就一直常常问 Kimberly， 就是哎，你怎么不去参加流行乐的乐团？因为我觉得他的音质跟他的潜力其实都有非常独特的表现这样子。对，你也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觉得古典乐跟流行乐对你来讲，就是你是怎么样去选择跟怎么样去享受的？
流行音乐是比较像我的 hobby。 然后
但是你的 hobby 你没有想过让它变成
没有、就是我需要有一部分是我可以享受的、
对
如果流行音乐唱歌那些东西变成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喜欢这样。
你可以倒过来让古典乐变成你的 hobby。 但是没有啦，你没有这样选择。
对、我就是觉得古典乐或是拉小提琴比较会有那个 it's 挑战的感觉、就是很喜欢去 problem solve、如果有很难的一段音乐可以很仔细的去练或是去了解这一段音乐这样子。然后流行歌就没有那个那种感觉
挑战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最珍贵的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呢，原来就是因为古典乐的一个 musician 他很喜欢那种 problem solve 的感觉哦。因为呢，我过去在练长笛的时候我最讨厌 problem solve。 我就是只要那个要不断的那个回去一直练那个手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这段可不可以跳过它哦。所以原来对古典乐的音乐人其实他是享受这段过程的。对于小提琴来讲最不容易的一些片段会是什么？是手指吗？还是高音吗？还是通常在一些古典乐的大曲子里面会比较难的东西会是哪些？
哇，这个可能中文解释的不会那么清楚，但是可能就是拉小提琴或是大提琴或是中提琴的话，那个拉在弦上可以发出很好的声音是很难的。
嗯 嗯。
然后左手那边可能会有像那个钢琴，你可以就按下去那个，
就控制它的声音。
对，可是弦器的话，他们没有那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去摆，
对，
那个你的手指头
把位，
对，所以那个 intonation 的话很难，对，要练很久，
要练很久，
对，
音准跟音色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嗯，所以。这不是以我们这种外行人听到哇，一个长音这么好听，这都是一个几十年来的功力，对，都是这样子，对，是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你在国外其实也在乐团里面嘛，你现在是担任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音乐老师，也是表演工作者。然后你们通常就是在这个组织里面，你们最常做的是哪一些事情？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教音乐，然后我现在可能教到20个学生，都是拉小提琴的，然后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8岁到10岁这样子。可能每个月都会办一个演奏会，然后全部都是免费的。我的工作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关于 social justice 的工作，就是可能会请人来帮我们比较了解 social justice work 这样子，
这个也是推广的一部分。
对
哦，所以刚刚说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部分就是包含了一个音乐界里面的种族歧视的一些有色的偏见眼光，就好像刚刚有说到一些有关音乐的这个源自于欧洲，所以很多作曲家也好，音乐家也好，是欧洲的这个身份的话会比较受尊重，但是不论是美国也好，还是其他的东方人也好，就是若不是这一个欧洲人的身份，甚至是没有这个权势地位，或者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其实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可以让他可以拿到很多的机会，他会在这个机会当中很可能会受到一些歧视跟偏见。那你们是也有在这个部分请一些老师过来推广，然后也让大家渐渐的要消除这些不好的眼光，这样子，
然后也会教学生这些那个，
所以你们也是在做一个音乐推广，因为你们的你教学生是没有收钱的嘛，这个是有企业是在补助的，他们也是尝试要让一些没有这么不是生于这些很豪门的家里面，也可以让这个音乐的学习可以普及这样子。
对，然后这个工作就觉得很有意义这样子，很喜欢。
哇，真的，因为刚刚在聊到的时候，就是这一些概念跟想法其实在台湾还就以我个人来讲还没有听过这么多，所以听到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国外有一个这么为了音乐的推广，然后削弱种族歧视的这些推广，做音乐这个慈善的一些普及的一些宣导啦。对啊，很希望就是 Kimberly 可以因为他的这个音乐上面的一些经历，还有他工作上面的这些经历跟收获，也可以转回来未来成为台湾的一个助力。所以呢，在这里也呼吁有志青年们，如果未来您成为了一个大企业家，或者是现在您已经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小成，愿意来资助来投资在这样子的一个非盈利组织或是非盈利的音乐推广上面的话，很欢迎跟我们一起联络。因为呢我真的觉得 台湾的音乐文化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努力，那台湾的音乐人其实也在各个层面上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投入啦，所以今天听到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会是对台湾的文化产业教育方面也都是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升这样子。那今天没有办法聊完全部，但是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听到 Kimberly 就是在台湾的这些还有在美国的这些想法哦，给我们做了一些分享。那最后想请你跟我们说说，如果你对于一个正在学音乐的孩子，他不论是古典乐也好还是流行乐也好，你觉得你想给一个孩子什么样的建议，让他在音乐的这条路上面他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不要放弃这样子？
如果可以找到让你可以很满足的那个
方法，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音乐的话是很难，也要那个过很多挑战这样子。
对对。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都很值得。
嗯。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就建议你一直那个去练习去。也就是 problem solve 嘛，就是
很努力，
对。然后如果你练习的够好，那个结果就会也是很好，让你觉得很
满足
这样子。
今天很谢谢 Kimberly 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分享，特别是有关 problem solving 的部分。对，所以呢不论是我们要当一个兴趣也好还是要当一个工作也好，其实呢不断的去挑战那些困难，其实得到的果实还是会让我们得到满足，对不对？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播放这一首 Kimberly 之前在台湾一起跟钢琴老师合作的这个比较有中国曲风的这个演奏曲，那就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在台湾再见到 Kimberly， 然后并且那一天他可以带着他的这个音乐上面推广的理想来带来更多音乐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